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关下珍宝，下落不明。就在中士紧张地清理淤泥之时，水位在不断下降，杨定爱主持的东市清理也已铺展开来。当水位下降至距裹墙顶约 1.5 米时，庞大的主棺显露出来。只见这副巨棺屹立于东市中间偏西南部位，黑漆为地，上施朱彩，看上去像小山一样巍峨壮观，气势恢宏，又像一个庞大的怪物静静地卧于泥水中，等待着某一个瞬间突出深渊，纵横天涯。因上部的裹盖板已被拆除，面对持续下降的水位，原来采用的裹墙上架杉木条的操作方式已经成为过去的老黄历了。考古人员如何在一米多深而又不断下落的水中作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人首先想到了在长江流域水库堤坝中幸行的橡皮舟，若弄十几艘橡皮舟漂浮于木坑水面，人坐在舟中如同在宽阔的水库中打鱼养殖一样来回操作，既方便又浪漫，很有一点渔歌互答其乐合集的诗情画意。但这种器具在本地随县与襄阳皆无出售，或许武汉可以购买到。谭维四等经过考虑，认为如此做法既费钱又费时，等到费尽心机辗转从武汉运到工地，充气后放于木坑，这时的水早已抽干，橡皮舟只能成为丧家的橡皮狗，趴在污泥中动弹不得了。于是此种极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设想被否决。既然橡皮舟不能使用，干脆从当地找几条木船代替，这一做法既省工又省力，决水云水两条大河便有船只可调。此构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谭维四一感到可行，忙派人前往河滩查看。可惜的是，河中的木船比想象中的要大许多，无法在木坑中使用。若重新找木匠打造轻巧灵便的扁舟，显然来不及。于是有人提出，干脆仿照民国时代孙殿英、王绍义等兵匪在清东陵盗宝的方法，找几块像咸丰陵大殿那样的扁排式木板，外边围几根竹竿，自行造舟放入木中。考古人员可站于这种木筏式的木舟上进行清理发掘。此法作为在紧急中掘墓盗宝当时可行，但对操作者的人身安全和水下的器物安全无法保证，且有较大的危险系数。一旦木板失去平衡，上面乘坐者很可能晃晃悠悠一头栽入坑下的泥水之中，结果是器物未能捞出，考古者又变成了古人。于是此法再度遭到否定。杨定爱一看这种情形，索性对谭维斯说，这个事你不要管了，我找人操办，到时候包你满意。谭对杨在这方面的能力向来非常佩服，一个人再伟大再有能力和气魄，不见得面面俱到，责备还于。谭维斯作为湖北考古界的旗手和领军人物，若按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旧例，当稳坐聚义厅第一把交椅，像晁盖、宋江一样统领全寨水陆弟兄杀进杀出，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若论某一方面，特别是水上作战能力，不见得比阮氏兄弟高超。当然若论将过路者用蒙汗药一一放倒，然后杀人越货劫掠钱财，要比孟州道上狮子坡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又差得远了。因而当谭维四听到杨定爱斩钉截铁般的许诺，当场答应下来。个头不高身子骨不大的杨定爱找到雷修所工程师，三下五除二就造出一个得心应手的空中作业吊台。其制作方法是在南北的裹墙上搁上两根杉树杆，制作一个长与东裹式南北间距等宽，可容多人同时操作的木架，架上钉上厚木板，用四根粗麻绳将这个木架吊在杉杆上，可以自由升降，两端又用木楔将其与裹墙卡紧。 方指左右摆动。以此类推，这个钓台在其他几个国市亦可适用。一切的测量、绘图、清理及捞取文物都可以在这个台上进行，既省力又方便，可谓考古业界的一大发明创造。钓台搭起，杨定爱、刘炳等考古人员开始对东市的巨棺进行测量绘图。经仔细观察，发现主棺外棺盖是在巨大的四横两竖的铜框架上嵌厚木板，旁边移出12个铜钮，钮下铜框各有铜楔，用以卡紧铜框，框下有10个铜榫，用以嵌入棺身铜立柱。棺身是用10根工字形铜立柱嵌10块厚木板构成，棺身上共施20组图案，每组以阴刻的圆涡纹为中心，周边是以朱喙龙形卷曲勾连纹。这种庞大的铜木结构的棺和埋葬形式在中国属首次发现。考古人员在观察、测量、绘图中，总感到棺的摆放方式和位置有些不对劲儿，但一时还弄不清原委。当东市的水全部抽净后，一切都显露出来。经测量，整副主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正南北向放置，底部有10件圆形兽蹄形足，用以支撑主棺。在考古人员此前发掘的几千座墓葬中，所见最大的主棺长度也未超过2米，宽度和高度也仅仅1米左右，两者相比，真是黄泉比骆驼，小巫见大巫了。按照常理，主棺应该是4平8稳的立于墓穴，但此棺一边伸出的铜榫嵌入椁墙之内，整副棺只有西部2个铜足着地，一边悬空，盖面呈倾斜状，导致棺盖东南角与棺身脱离，出现了一个8厘米的缝隙。从缝隙中往里看，清楚地见到里面还有一具内棺，且比外棺更加华丽。棺身在墓室中倾斜，且与盖脱离，这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尚未遇到。据现场的考古人员推断，之所以出现如此令人疑惑的状况，很显然是下葬时发生了意外事故。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和不可思议的后果呢？按当时的葬制，王侯将相与贵族死后，墓中不但有墓椁，而且还有多重套棺，棺用于殓尸，而椁则是套在棺外或绕棺四周的匣子。说文段誉载注：墓椁者，以墓为之，周于棺，如地之有椁也。另据礼记桑大纪云，天子享有4重棺椁，装有其尸身的棺四周由水牛皮包裹，称革棺。第2重为夷，用椴木制成。第3重成黍，子木所制。第4层叫大棺，亦子木制成。战国时厚葬之风盛行，贵族阶层不仅所住坟丘高耸，墓室内也要棺椁必重。荀子理论说，天子棺椁7重，诸侯5重，大夫3重，士再重。有的文献记载棺椁层数虽有不同，但贵族们死后皆用棺椁入葬则是无可置疑的。通常的做法是，墓椁必须在墓地做好，通称为紧椁，而墓主人死后必须在家中入殓，内棺也必须在家中装入外棺并封闭严实。出殡时，内外棺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利用各种设施和方法运往埋葬地。雷古敦古墓的棺椁从装殓到运送也应当如此。从这座古墓已经显露的主棺外形估计，重量当在4吨以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当年用什么运输工具将其运往墓地已无从知晓。按照考古人员郭德维的推断，棺椁到了墓地后，很可能是先在墓坑之上将棺的4角固定好木桩或铜柱，犹如码头上拴船的铁桩，棺的4角拴上绞索，绞索靠墓坑边固定的桩，由人力操作徐徐下放。只是这座古墓的墓口与周围在发掘之前已遭破坏，固定木桩的遗物已不可寻。由此 只能作为一种猜测。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下面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主棺下放到一半时，或许是东南角的绳索没有拴稳，或许是桩没有定牢，最大的可能是东南角的绳索突然崩断。这一断可不得了，主棺立即发生倾斜并急速下沉，其他三面的绞索无力救援，结果是棺盖东南角的铜扣随着棺的坠落而重重地撞向南部的椁壁板并插了进去。因棺身重量过大，被定牢的椁盖板只好咔嚓一声与棺身分裂开来，整个主棺呈半旋状立于墓中。墓主的外棺盖板与棺身原由铜榫相牢，使之合严稳妥，但在下葬时棺身倾斜，盖板相钉撞上椁壁，导致盖与身之间起牵损作用的铜榫大部分拉断或拉折，并留下了宽达8厘米的缝隙。可以想象的是，当绳断棺裂的瞬间，墓坑之上所有的人一定目瞪口呆，继而惊恐万状。按照当时的观念，死者下葬发生棺椁倾斜将是主大凶的不祥之兆，若是王侯一级的人物，则与国家社稷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更是凶上加凶，意味着国家倾覆，社稷崩溃，山河改色，制造这一事故者自是招来砍头或灭门之罪，众人的惊骇之状可想而知。面对如此凶兆恶相，主祈事者一定在短暂惊恐失措中欲挽狂澜与祭祷，救国家社稷于危亡。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圆圆的肉球能继续自由自在地转动下去，所以千方百计把主棺扶正并使其安然落地。可惜无论作何努力，皆因棺木太重太大，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主持此次丧葬礼仪的官僚以及属下众生，是否因这一大煞风景大不吉利的特级事故被砍了头、剥了皮或割掉了鼻子睾丸等，不得而知。但作为生前作威作福、威震一方的墓主，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斜着身子躺在倾斜的棺材里，于冥冥世界中长久地睡了下去。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